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你们就是我的见证，圣经里面要我们做见证人，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见证很有限，我们的见证比较片面，我们的见证也比较属于人的层面。然后当我们这做见证说上帝给我一个工作，我们就很感谢神，是应该感谢神。但是那些还没有工作的人就说，那我怎么样呢？有人是病得到医治，我们感谢神，神医治了我的病，是我们要感谢神。那些还没有得医治的人又怎么样呢？所以我们的见证是比较片面的。当然不是说不要做见证，但是我们也要做更深一层的见证。我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见证的时候，神是需要见证了，神实在是说不需要见证，但是我们人需要见证，因此我们人要借助各样的方法来见证神。我们在这个科学的时代里面，很多人想用科学来证道，来科学来证明神的存在。不错，很多时候从科学，从这个科学的方法可以把一些道理说清楚，但是实在来说也不能够把神完全的见证出来。我们感谢神，圣经给我们也有这样的例证。我们今天早晨要看一个伟大的见证，就是从诗篇第十九篇来思想这个伟大的见证。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要看这整篇的诗篇。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声来念：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登陆。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衣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使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戒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饶恕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大地，也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伟大，借助创造，借助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眼睛得开，看见你自己的真理的奥秘。我们也求圣灵的教导能够使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诗篇第九篇是一篇见证的诗篇，那诗人借着从创造中来见证神，也从圣经中，就是神的话语中来见证神。那第三方面是从经历中来见证神。那第一节到第六节是从创造里面来见证神。诗人把我们的视线从地平线抬到高天，抬到上空。他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一个平凡的人，一个无神的人，不可能从天地万象中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看到宇宙万物的时候，可能不过说这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是偶然的一个大爆炸。但是有神的人却可以在天上从诸天当中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有人说手段这个字，这两个词用的不恰当，讲到神手所做的工作，也就是神的工作，从这个宇宙万物穹苍里面看到这个神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诸天，圣经里面讲到保罗曾经去过三重天，那这也讲到宇宙万物群星明月太阳。那我们看这篇诗篇的时候，如果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没有资格来讲这个诗篇，因为科学的领域实在是太深太广，对我来说我无法来和这个洞悉跟处理。但是这篇诗篇是一个从一个诗人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看。那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很多的字呢就不能够用字面的来解释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一点。那在这里我看诗人的眼目仰望苍天，他看见神所创造的浩瀚的宇宙，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独步在庭院的深处，仰视高天，数算星斗，心中不由地问起说，是谁安置了这一切。保罗在罗马书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这个宇宙浩瀚的大地，浩瀚的宇宙，明亮的星月，这些东西都在发生，虽然是我们耳朵听不见，这里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我们忙碌的人少有时间看天，在夜晚的时候很少观赏星星月亮，白天不能够直接的看太阳。有一年我们去中国，在内蒙古有一个晚上，下完课以后，我们从上课的地方要走回睡觉的地方，因为是晚上没有灯，是乡村的地方，一点灯光都没有。那些年轻的女孩子就两边就把字母摊起来夹起来带着她走，她说没有关系，我们看得见，我们晓得东西南北。他说你怎么晓得？他说你看天上有三颗星连在一起啊，那个我不记得那是东还是西啊，但是看那个星就是给他们可以知道方向啊，他们的家我们住的地方在哪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看星的时候，在晚上看星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来行走他们的道路。 奇妙的是，当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当晚上也看这个天空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三颗星也在美国，也在美国的天空上。那就可以看到说，在中国可以看到，在美国也是可以看到，在地球的那一半可以看到，在地球的这一半也可以看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工。我们看到神在宇宙万物当中所创造的一切，所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当我们信神的人看这些的时候，自然就感叹上帝创造的伟大。如果我们不信神的时候，就觉得这些是自然现象或者是进化而来的。那在这里有几句话，我刚才说我们不能够用字面来解释，我们需要用意会或者用诗人的想象。这里说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神是不是给太阳做一个房子和一个帐篷呢？不是。那这个是从诗人的角度来说，那下面就要说这个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那既然是有一个帐幕的话，就是有一个房间，那这个房间太阳就可以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是用这个字面来解释，这个很难解释。但是诗人是从一个诗情画意的角度来思想，好像这个太，因为他感觉太阳是会出来的啊，从这边到那边，那从这边到那边呢，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呢，也是不合科学的，对不对？我们学科学是太阳是不动的，是恒星，是我们的地球在围着太阳转，所以太阳不动怎么会从这边到那边去呢？所以说如果说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到然后西边落下去的时候，我们今天说这个是不合科学。但是我相信当诗人做这首诗歌的时候，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而是从诗人的角度来说。那从诗人的角度也是从诗人的想象来想象到神在宇宙大地当中所安置的日月星宿，使我们感受到神让日有日的功用，月有月的功用，星有星的功用。在这所有的宇宙当中，只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见证上帝，见证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啊。这里讲到说它的热气，地球如果没有太阳的热气，就好像月亮一样，是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在大概是70年代，美国太空人要去太空，到月亮去去发掘到底说月亮上有没有生命啊。到目前为止好像告诉我们说月亮没有生命，现在又有人到 Mars 去看有没有，要去探索有没有生命啊，这个我们不知道。那就算是有生命的话，也跟圣经没有抵触，也跟神的创造没有抵触。神启示给我们在地上的人所知道的是有限的，神宇宙的万物，神的创造是无限的，是我们有限的人不能够完全了解更明白的。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热，没有太阳的光，没有太阳的热，就没有生气。那主耶稣基督是太阳，是月亮，是明光，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而有这个永恒的生命。所以第一节到第六节，简单来说就是神要借着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天上的星宿，来见证他的荣耀跟他的存在。所以创造，从创造中来见证神。那第二段呢，是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是从圣经中或者从神的话语中来见证神。啊，这里讲到神话语的能力，神话语的作用。今天我们能够信神，今天我们的信仰能够扎根，今天我们信仰能够坚固，今天我们信仰可以不改变，不是因为我们听了说，哎呀，我本来是个罪人，我是个大罪人，我是个大坏蛋，我是个强盗，我是个杀人犯，现在我信了耶稣，我生命改变了。你做一个见证，是这个见证会对你有影响，你也去想去信，但是你不是信这个见证，你要信这个见证后面的那个主宰。那这位主宰除了在宇宙万物当中彰显他自己以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神借着他的话。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有这本圣经，那这本圣经是改变生命的经。那许多的人因为信了耶稣，然后在神的话语上受造就，以致我们生命得以成长，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个话语，用这个生命来见证这位赐话语的神。好，那在第七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到圣经，从圣经中见证神，这也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那就是说我们人是在一种沉迷的当中，或者在一种昏睡的当中，那主给我们生活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的，耶和华的律法全备。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实行神的道，我们要找生活的基本原则，我们从圣经里面都可以找到。有人说圣经里面没有讲抽烟，而现在我们盟郡的法律规定，所有 indoor 的地方，所有的这个公开的地方，连酒吧都不可以抽烟。他说有什么圣经根据？圣经写圣经的时代好像还没有香烟，所以圣经也没有提到烟。但是我们知道抽烟喝酒，喝酒呢，有人说还有一点好处，喝酒的好处是什么？促进血液循环，那我请问，还没有别的方法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有没有？有，所以不喝酒也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昨天的新闻报告，有一个人感恩节那天去吃喝了以后做什么？开车又怎么样？失明，然后撞别人，然后把一个8岁的小孩撞死。当然车祸有很多种，但是根据美国的统计是喝酒开车出车祸的最高。好了，那你的圣经没有说，没有这一条，但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条是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做，但是不都有益，凡事都可做，不论什么都要受它的辖制。凡事都可做，但不都造就了。所以我们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放在这样的一个水平上来量一量，是不是有意思，是不是受辖制，是不是造就了。那我们就知道很多事情圣经里面没有说，但是圣经的原则是耶和华的律法全备。那在这个全备的律法之下，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哇，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去遵循的人就有福了。所以主给我们的生活基本原则是完全的，能取代我们自然的倾向。第二，这里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主所表明的例证是肯定的，使我们能将他所给我们的原则应用出来。 使愚人有智慧。什么叫做智慧？你说这个人很有智慧，那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那有智慧的人应该有知识。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智慧就是知识的运用。那知识是经验的累积，你本来不知道，你有了一个经验以后你就知道了。比如我们这个停车场有一个洞，你第一次走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掉进去了，那你就有这个经验，你第二次再走的时候你就不会往坑里掉，你从旁边走过去，因为你已经有了知识。那因为你有了知识你又有智慧，所以你不会掉进去，所以从旁边走。那耶和华的法度啊，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人有智慧。我们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就会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那在这段里面有好多词啊，有这个律法、法度、训词、命令啊，还有道理、典章啊，很多这个词。那这些词大概类似，意义都不像相同的类似的意思在里面，但是用不同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种 poetry， 用一种诗的方法来表达出来。第三个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主给我们运用原则的指引是公平合宜的，是正直的，那使我们内心快活。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公平公正的话语里面，我们来处事看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 God is fair， 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心里面也会很喜乐很平安。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主清楚简明的吩咐，给我们更多的亮光。就神的话语给我们说的越好越清楚啊。我解释这几句话的时候就觉得不是很清楚啊，可能如果能够解释的更清楚的话，你们就会更有亮光，更能够明白。耶和华的道理清洁，存到永远。那道理的原文是敬畏的意思， The fear of the Lord 啊，是敬畏的意思，就是对神有特殊的尊敬，给我们能够获得永远的生命。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那就是说，主的明智的决定是靠得住的，主的典章真实能够使寻求智慧为我们人生的目标。那所以这个在这里面讲到法度、典章、命令、道理等等，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使我们这个人对处事为人、对敬神、对侍奉能够有一个清楚的引导，可以概括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里面一切所需要。然后诗人告诉我们说，比金子宝贵，比蜂蜜甘甜。宝贵使人羡慕，甘甜使人食用，就是吃。耶利米说，我得到你的话，好像就当蜜一样的把它吃下去，觉得内里甘甜。上个月我们去就是这个月初去看孙子的，一看儿子媳妇主要是看孙子。那还才四个月，就这个他的妈妈已经帮他，还是朋友就送他有书这个奶奶也去 Costco 呢，也买这个四个月大的小孩买书，那就要我抱着然后来给他看书。然后觉得这个经验很特别。 他会不会看书呢？不知道，他一点不会看。书摆在那里呢，他的手就去抓，抓的他是不是纸的书，是布的书啊，是布做的，他就往一直往嘴里面塞，一直往嘴里塞。哎，我说他在吃书。那这个吃书不只是小孩会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大人呢也要吃书，就吃圣经，好像蜜一样甘甜的把它吃下去。你的话语甘甜，好像话语。那这个是这个地方不是 literal 啊，我的孙子是字面的，真的在啃那个书啊。那这里不是讲你把圣经用纸的啃啊，是一种象征型的。把神的存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我讲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语能够警戒人，遵守主道的便得到大赏，在第十一节这里说，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的便有大赏。那神的话语来见证神自己，对，我们都是被神的话语所改变的。然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是讲到从经历中见证神，经历中见证神。十二节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些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那这里讲到，人有罪恶感是因为人有良心，人的良心是神的灵在人心中所发的声音。人虽然不认识神，但是仍然有良知，当人的良知消失的时候，人就跟禽兽无异，无别，没有分别。所以我们还有良心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我们会有罪恶感。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就证明有神。我再说一句，当我们有罪恶感的时候，就证明有神。因为只有神能够使人知罪，没有罪恶感的人，一个没有罪恶感，没有觉得自己是罪人的人，不会承认有罪。但你有罪恶感，你要承认，因为神使我们知罪。所以世人们说，谁能知道我们的过失？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那在这一篇这两节圣经里面，世人提到三样罪。第一样是隐而未现的过犯，隐而未现的错，过错。这个隐而未现的过错呢，可能是人不知己不知，你也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你自己犯了错都不知道，所以叫做隐而未现的过犯。你不知我不知，人不知己不知，但是神知道啊，没有一样事情神不知。那另外一种叫做隐而未现的过犯是人不知但己知，神也知。所以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我们要去盖它，我们去忘记它，不去想它，但是到那个时候，圣灵感动的时候，圣灵发生的时候，良心发现，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所以世人说，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第二种罪是第三节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那任意妄为的罪就是明知故犯，有心有意，该为而不为也是罪。明知故犯是罪，该做而不做也是罪，是 sin of commission and sin of omission。 那这样的罪呢，会辖制我们。这里说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辖制我。所以这种明知故犯的罪呢，很可能是已经辖制了我们的罪。第三个罪呢是大罪，免犯大罪。那这个大罪呢，就是辖制我们的罪，不能靠主克服，以致演变成不可收拾的大罪。就像小偷一样，小偷开始是偷一点，偷一点慢慢习惯了，变成辖制他，所以这个偷就辖制他。那偷还不去改变，还没有被抓到的时候，这个就慢慢就越偷越大，越偷越大，最后就变成可能杀人放火。所以诗人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知道有罪的时候，就表示有神。那既然有神的话，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罪虽然重大，因而未见的过犯，任意妄为的罪，或者是大罪，我们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带到基督施恩的座前，承认我们的罪，承认上帝的存在，我们的罪的赦免得到神所赐的平安。那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福音的见证，从我们的经历里面来见证。所以最后诗人的祷告结束，他向神所陈述的赞扬，他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那就是一个敬神爱主侍奉神的人生命的一个祷告，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常常在神的面前被践踏而得到神的悦纳。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借着诗篇的话看见思想你创造的宇宙万物。我们也感谢你的话安定在天，这是你的话照亮我们的心情，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与罪过，也因此驱逐我们到主的面前，以致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得赦免，使我们与你建立圣洁美好的关系。我们向你谢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